9月16日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他一贯的举重若轻、风趣俏皮、寓教于乐的笔法，写出了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时这两位强人领导人各自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形势，以及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普京欠了习近平一个道歉，因为9月15日他显然将一般失败赌运的气息带入去和中国这位领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撒马尔罕举行的会晤。这种受到屈辱的色彩来自俄罗斯在普京主动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普京的过犯因为时机选择不当而加重。今年2月，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就宣布俄中两国友谊无上限。几日之后，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入侵了乌克兰。最近的这次习普会在由一些欧亚国家所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一个月之后，中共就快会举行习近平职业生涯当中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中共将会在10月16日举行代表大会，并预计将会授予他毛泽东当年所行使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威。在这次中共党代会即将举行之际，习近平面临由经济增速放缓和公众对他的严酷疫情清零政策的日渐不满所造成的逆风。在他自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出访中，习近平现在发现和他分享世界性舞台的是一个他所谓的最好的朋友的领导人，但这个人在世人眼中明显残暴、鲁莽、无能。经济学人这篇分析性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现在不会抛弃普京。知名传媒人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利明章对习普会则有另一番有趣的观察。习普会后双方各自发表的公告使到双方关系看上去不平衡，向习近平和中国倾斜。俄罗斯发表的公告就是说，我们欣赏我们的中国朋友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平衡立场，我们理解你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和担忧。这种讲法是很耐人寻味的。习近平虽然提到中方愿意同俄方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有力支持，但是中国的公告未有提及到乌克兰或者任何具体的事。而普京则全部认同中国在台湾和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的立场。习近平明显有我比毛还牛的执念，这个落了习近平大赞了。毛一直是一个需要前苏联援助的小弟，现在习近平成为老大，中俄双方的差距还在扩大，普京越来越显得不顾一切。李明章在这里所表达的这种观点也是近年来其他一些中俄关系观察家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已经10倍大过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然而这种观点的另一面则是中国面临国内安全形势紧张、官民关系紧张、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严重、人口超高速老龄化、生态环境恶化的难以解决的困境。中国实际上并非强大，而是虚弱。虚弱的中国政权和虚弱的俄罗斯政权一样，可能对他的人民和地区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同时，中国官方未有讲明俄罗斯所讲的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感到的担忧是什么。习近平和普京这一次最新的会晤还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24日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中共当局对俄罗斯给予种种外交支持以及宣传的支持。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尽管俄罗斯的入侵战出师不利，伤亡惨重，但是中国官媒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扮演了俄罗斯宣传机构分支的角色，成日在播报俄罗斯军队节节胜利的假新闻。只是在俄罗斯的败绩实在难以掩盖之后，中国官方传媒才开始播报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消息。同时在国际场合， 中國顯然是出於對西方國家制裁的顧忌，一直堅持所謂的中立立場，避免明確和公開地表示支持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儘管中共當局對內宣傳是始終一貫地偏袒和支持俄羅斯，然而這種局面在習近平和普京會面之前發生了突變。中共政權第三號人物，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習近平訪問烏茲別克斯坦之前夕訪問莫斯科，並在那裡發表講話，說好像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屋企門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之下，俄羅斯採取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中國是表示理解的，而且從不同方面給予策應。在反覆強調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當今中國，栗戰書的這番表態被普遍認為是來自習近平的指令，否則他如此表達自己的個人意見，會被習近平認為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栗戰書正式撕毀了中共保持中立的偽裝，接著下來中共亦都要上演被逼到牆角的戲碼，互相脫勾加速進行，讓暴風雨來得更加猛烈。一些網民在推特是這樣寫的，另一位網民就說，俄羅斯大潰敗之前這樣說還可以理解，都已經知道局勢了，連印度和普京的小棉被白俄羅斯那一位都在搖白旗，一隻眼還眼睜睜地帶中國跳入去。又有人說，每一步真的每一步下的都是臭棋，絕對萬年一遇的蠢材。對美國之音中文網通過特殊發出的意見徵詢，習近平當局力挺普京當局的戰爭符合哪一個利益呢？中國會得到什麼好處，蒙受什麼損失？中文推特用戶紛紛提出不同的見解。有人說，問題問得不對，不是中國可以得到什麼好處，而是習近平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又有人說，這裡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計謀，團結第三世界各國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國家，傻白甜點都看現在看不出來，好處是自己做世界老大，損失的是屁民損失富足的生活而已。又有人寫到，獨裁者在想什麼，下一步要做什麼，任何人都沒辦法預測，要想世界徹底和平就必須消滅中共這個獨裁的體制。更加有人說，中共想得到好處就是跟俄羅斯抱團取暖，繼續在中國的獨裁統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並沒有好處，只有壞處。太簡單了，如果俄羅斯慘敗，那麼普京被清算的機會率就非常之大，基本就是奧齊斯庫習包子自己也都懂得的，普京今日就是他的明日，所以要盡全力保普京。有網民說，很簡單，下次他侵略的時候，普京就必須還債了，這個定義為邪惡軸心國。更加有人說，習近平和普京所謂不封頂的友誼，實質上就是習近平為了一己私利出賣中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沒有底線。還有推特用戶對栗戰書所謂的中國從不同方面策應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及中國在俄羅斯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節節敗退之際逆勢而上力挺俄羅斯的問題，提出了有趣的見解，其中包括親中共政權的見解。有人說，策應可不簡單，策是全局規劃，應是具體執行，包括出謀劃策、遙相呼應、裏應外合等等，簡直涵蓋了《孫子兵法》的36計的所有。又有人說，兔死狐悲，習一定要更大力度去援俄抗美，對俄羅斯經援一直在大幅度進行，下一步就是軍援，最後就出兵和歐美攤牌，北約要做好準備。有網民說，中國毛澤東政權1950年代初支持北韓金日成政權去打南韓的抗美援朝，亦都是逆勢而上的，挺起脊梁。有網民說， 俄烏戰爭的論述，北約一直在自說自話，顯然南亞、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和北約並不一致。又有網民說，就和美國打中東一樣，歐盟北約無條件支持，不封頂支持，自己抱團還不讓別人抱團，整日想著怎樣去分裂別人，無恥之徒。這裡需要講的明的就是，由於推特這種社交媒體的特性，美國之音推特貼文常常會得到成百上千的回應的，其中很多都是相似的，甚至是雷同的。這裡選取展示出來的中文推特用戶的意見，不是統計學上的科學隨機取樣，而只是選取美國之音記者認為是有代表性的意見。讀者如果想窺探回應全貌，還需要看看原帖之下的全部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發自華盛頓的報導。